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上午，西丹尼·鲍威尔律师在富尔顿县接受了一笔认罪交易，承认了和干扰了自亚洲2020年总统选举有关的7项罪名。鲍威尔在8月14号和包括前总统川普在内的18名同案被告一起被起诉，他原定在几日后的10月23号出庭受审，所有被告都被指控违反乔治亚州的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鲍威尔仲受到与拆除和使用校飞员投票机相关的指控，而家他成为第二位根据佐治亚州第一辩护人法案接受认罪协议的被告。该法案允许在佐治亚州的初犯在某些情况下避免定罪。根据判决，鲍威尔被判处6年缓刑、6000元罚款和2700元赔偿。他还被要求在未来的诉讼中如实作证，并且必须交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要求的任何文件，以及在所有案件结案前不得与共同被告、证人和媒体联系。此外，鲍威尔需要向佐治亚州居民提交一封道歉信。礼拜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之前一日的会议上告诉美国总统拜登知，从以色列进入加沙的援助将继续受阻，直到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被释放。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说，关于人质，我向拜登总统澄清了三件事。首先，我要求归还我们的人质，我们正在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共同努力要他们放人。其次，在人质返回之前，我们要求红十字会探视我们的人质。第三，人质获释之前，我们不会允许食品和药品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从我们的领土进入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礼拜三说，应拜登请求，将允许从埃及向加沙提供食物、水和药品等人道援助。埃及是以色列之外唯一和加沙接壤的国家。拜登和埃及总统塞西进行了会谈，塞西将允许多达20辆人道主义援助卡车从拉法过境进入加沙。礼拜四，日本驻中国使馆证实，日前中国当局正式拘捕了一名日本公民，他是半年前被拘留的日本药厂安斯泰来制药的驻华员工。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在礼拜四的例行记者会上称，该名日本公民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中方有关部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名50几岁的日籍男子在日本药厂安斯泰来制药任职。今年3月，这名员工被中共拘留。安斯泰来发言人说，公司正通过日本外务省收集信息。该员工仲曾经是中国日本商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被拘留前曾经计划返回日本。报道说，从2015年起，至少有17名日本国民因为涉嫌从事间谍等活动而被中共政府拘留。安斯泰来制药是日本第三大制药公司，该公司已经进入中国28年，2021年11月在北京设立了大中华区总部。美国国会警察发言人说，礼拜三有大批反对以色列的左派抗议者进入美国国会大厦，大约300人被捕。事发当时，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国会大厦内外，要求以色列立即对加沙停火，结束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这一场集会是两个反以色列的左派犹太团体犹太和平之声同如果不是现在组织发起的。国会警察表示，这些示威者从各个出入口通过安检，聚集在坎农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圆形大厅内。国会警察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在大约3个钟头的逮捕和驱逐行动中，有3人被指控袭击警察。警方发言人说，示威者和其他民众一样可以合法进入国会大厦，只有在引起骚乱时才会面临法律问题。在此之前，这个礼拜较早时白宫亦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当时有几十人被捕。 今日美国国务院罕见发出一份全球旅行警报，警告所有海外美国公民在外出行要更加谨慎。国务院的公告说，因为世界各地紧张局势加剧，可能发生针对美国公民和利益的恐怖袭击、示威或暴力行动。国务院建议海外美国公民更加谨慎。国务院还给在海外旅行的美国公民提供了三条建议。第一，在游客观光区保持警惕。第二，注册美国国务院的睿智旅行计划 STEP， 以接收讯息和警报，并可在海外发生紧急情况时方便追踪位置。第三，关注国务院的社交媒体账号，包括脸书和 X 平台。国务院没有提供该警报的更多背景，不过据推测，与10月7号以来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发动的暴力袭击有关。总统拜登礼拜三访问以色列时说，被哈马斯杀害的遇难者中包括至少31名美国公民。
礼拜四，阿富汗塔利班代理商务部长阿齐兹对媒体表示，塔利班希望正式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阿齐兹礼拜二抵达北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阿齐兹透露，塔利班还会派遣一支技术团队前去中国，和中共政府讨论更深一步的合作。目前阿富汗正为中国提供矿产资源，已经有多间中国公司在那里开展业务，包括中国冶金集团。该公司正同塔利班当局就潜在巨大铜矿项目进行谈判。阿齐兹披露，中国冶金集团在阿富汗进行巨额投资。在2021年外国军队由阿富汗撤军以来，恐怖组织塔利班成为阿富汗目前的实际掌权者。塔利班当局还未得到任何政府的正式承认，但中共一直寻求发展和塔利班的关系。上个月，中国成为第一个向塔利班当局任命新大使的国家。今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强劲和劳动力市场持续紧俏，于是可能需要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鲍威尔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正关注最近显示经济增长和劳动力需求弹性的数据，有关经济增长持续高于趋势水平的更多证据，或者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没得到缓解，可能会令通胀面临进一步升高的风险，还可能促使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鲍威尔表示，为了让通胀率持久回到美联储 2% 的目标，可能需要一段时期的低于趋势的增长，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进一步疲弱。美联储正在谨慎评估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可能不会改变当前预期，就是在即将到来的10月31号到11月1号的会议上，将基准政策利率稳定到当前的 5.25% 至 5.5% 区间。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下个礼拜一会对中国进行访问，就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经贸发展和旅游等议题和中国相关部门交流和合作。加州州长办公室礼拜三表示，纽森访华要带去的讯息是，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加州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中方对纽森表示欢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四说，中国鼓励中美两国各界和民众多走动、常来往，扩大双方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青年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为中美关系增添更多正能量。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评论说，纽森会进行的是一次高风险的访问，旨在加强和共产党政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系，同时避开他的政治盟友处理的外交事务，作为拜登连任竞选活动的一个最高代理人。纽森表示，他只关注气候，不会做任何破坏美中微妙关系的事情。今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年度中国军方报告，关注北京当局扩充军力以及对外的军事胁迫行为。国防部表示， 中国军方报告讲明了为什么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将中共和他军队确定为国防部的首要挑战。报告对中共军方的战略、军力活动和他未来现代化目标做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共在积极备战，容易推翻目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习近平在2022年下令到2027年中共军队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这个或会成为武力攻打台湾的准备。除此之外，中共核弹头增加速度超出美方预测，截至2023年5月，中共拥有超过500枚可用于作战的核弹头。目前中共正在深化中俄关系，同时继续抵制和美国的军事交流。报告认为美国需要继续监察中共不断发展的军事战略和军力发展，仲同盟友合作，敦促北京在军事现代化计划上更加透明。10月9日，一名男子揸车冲入旧金山中国总领事馆，落车后大叫中共在哪里，之后被警方击毙。今日下午，旧金山警方召开发布会，向公众讲解该案的部分详情。旧金山法医办公室已经确认涉案男子是31岁的华裔居民杨某。旧金山警方今日公布了案发后的电话录音，显示在当日下午3:08左右，911接到不同人在案发现场打来的报案电话，大约4分钟之后，几组警员赶到现场。当时杨某已经由车道落嚟，被使馆保安控制。警员的随身录像显示，杨某手中拿着一把刀，在警方要求他放下刀之后，杨某拒绝不配合，警方随后开枪将他打到在地，杨某被送医院后不治身亡。这个事件的发生正值旧金山即将举办 APEC 峰会，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有望借此场合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目前还不清楚杨某开车冲入使馆的动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